列王记上的第十四章。好，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把列王记上十四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上十四章一节起。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名的王。现在带十个饼和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间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随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筑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并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耶罗波安其他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作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拿但接替他作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众支派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叫他玛，是亚门人。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肯愤怒的事。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人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罗伯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亚比央接续他做王。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列王记上的十四章，我们会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十二支派已经分成两个国那么其中北国就是以色列国，南国称为犹大国。那么北国的国君呢，国王呢，就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就是这个叛乱者，是他具体来说是他导致以色列国的分裂。那么在我们的刚才经文当中也看到，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重病，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罗伯安就让他的妻子去求问这个神的先知我们知道，其实从这点我们就知道，在耶罗伯安的心里，他是知道这个以色列所信靠这个独一的真神是大能全能的神，从他心里是知道的。他没有去求问他所造的那些假神偶像，他都没有他还是让他妻子去求问这个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先知神的先知亚西亚，他虽然眼睛已经不好了，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是神对他说话。那么他知道就是耶罗伯安的妻子呢会伪装成另外一个样子那么他一听见这个女子走进来的这个脚步声，他就直接说，他说你就是耶罗伯安的妻子你不用再装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然后呢他其实呢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耶罗伯安的妻子想要知道的问题，因为耶罗伯安的妻子想要知道就是他这个重病的儿子将会怎样到底是死是活。但是呢这个先知的回复呢其实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他就是耶罗伯安的全家将会有大难临头，然后神对他们发怒，以及神为什么如此发怒的原因就是要他要对这个耶罗伯安的妻子就说这个宣告他们这个家的这个灭亡。然后我们刚才也会看见他们这个家庭当中所有的男丁都会灭亡，然后就是非常悲惨的死去，甚至圣经就是说他们整个家室被剪除，从这个地上剪除，如同人怎么样铲除粪土这其实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使徒保罗曾经把这世上的荣华比作什么呢？比作粪土。其实从耶罗伯安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他做了，他本来是以平民出身结果呢他成了以色列的君王他也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权势荣华富贵但是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却是整个全家被铲除，就如同人铲除粪土其实不仅从圣经中的王是这样的结局其实在人类历史上 就是很多时候那些拥有权势啊，拥有荣华的人，最后呢往往也成为人们口中的这种笑谈啊，也就像一个粪土一样，被人从世界上或者被人从这个头脑中铲除。很悲惨的结果临到耶罗伯安的全家。我们会看见上帝对他们所宣告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就是他们家的男丁死在城里啊，就是被野狗吃，死在田野里啊，就是被这种飞鸟啊，非常悲惨的结局。上帝也特别解释了他为什么如此的愤怒啊，因为耶罗伯安就是背离神，然后自己去造假神偶像，然后他不仅自己造假神偶像，他要命令整个以色列国，整个北国都来去敬拜这样的他所造的假神和偶像。好，这是神界的先知对耶罗伯安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啊，神要对他审判的宣告。我们再看南国哈，南国呢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在那里做王，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啊。那么同样的在南国也是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啊，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然后甚至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然后呢二十二节说，就是南国呀，犹大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犯罪触动神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常常的悖逆神啊，虽然神呢一再的恩待保守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常常的悖逆神。但是到了这个罗伯安执政的这个时期，圣经说他们在做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触动神的愤怒，甚至超过他们犹太人的列祖或者以色列人的列祖。那具体是他们的恶为什么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呢？恶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说了，这个恶是更甚的恶，更糟糕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就是以前的以色列人呢确实也常常的悖逆神，但是没有像他们这样，他们就是到处去造各样的假神和偶像，无论在高处在低处。然后特别提到国中也有娈童啊，这应该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第一次就出现这样的人啊，就是男妓啊。那么当时的这种男妓啊，或者是妓女，他们主要在这个庙里面，这样的假神的这种庙里面啊。那么这也是第一次在以色列民当中出现了啊，这是惹众神极大的愤怒，说他们作恶比以前以色列列祖更甚了。所以南国也非常非常糟糕啊，北国也非常非常糟糕，南国也是非常糟糕的。那么甚至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这个灾祸呢在北国是临到耶罗伯安的家，但是在南国呢，上帝对南国就是罗伯安执政的这个南国的刑罚呢，是借着埃及王示撒来攻击这个南国，就是攻击耶路撒冷结果他们把耶路撒冷攻取了以后，把圣殿以及王宫里各样的宝物全部都掳走了这里特别提到那个金盾牌他们也掳走了结果耶罗伯安就用一个铜来造一个替代品。好，那么最后呢也记载这个罗伯安他统治的结束，他总共是统治了17年吧，还是然后时间并不长然后他就离世。好，那么这就是这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国的这个君王耶罗伯安儿子亚比亚之死。我们会看见就是他这个儿子 是他整个家族当中唯一向上帝行善的啊，唯一向神有善行的唯一一个儿子。而这个到底他有什么样的善行呢？圣经并没有记载，但圣经记载就是他们家当中唯一一个向上帝行善，但是呢他却是第一个死啊。那么他家中他包括耶罗伯安啊，也到后面才离世，结果这个唯一向上帝行善的人啊，居然第一个死。其实呢，这就是让我们很容易就说啊，这不就是好人死得早，坏人的很长命吗？不就这样吗？其实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地上的死亡，早死和晚死，并不是衡量是否蒙神喜悦的一个标记啊。最典型的例子，或者是圣经中最早出现的例子，是什么呢？是谁呢？就是有一个死得很早，有个很晚才死，哎，但是并不说明他们哪一个蒙神喜悦或者哪一个不蒙神喜悦，就不能根据他们死得早死得晚来判断。圣经中最早出现的例子啊，亚伯和谁？和该隐，对，就这兄弟两个，是不是啊？这兄弟两个很显然呢、啊，这个上帝是喜悦亚伯和亚伯的献祭献上的啊，上帝不喜悦该隐和该隐献上的。结果谁死得早呢？亚伯死得早啊，该隐死得很晚。该隐不仅死得很晚，该隐后来他还建很大的这个工程呐、啊，他建自己的城呐、啊，然后他的子孙，就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他的子孙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大的这个成就啊，啊，这个建筑师啊，工程师啊，艺术家呀、啊，啊，这个政治家呀、啊，这都是该隐的子孙呐、啊。所以我会看见，这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哎，这个合神心意、被神喜悦的亚伯，早早就被打死了。啊，那个杀人凶手，那个邪恶的该隐，哎，他却活很久，啊，不仅他活很久，他的儿女甚至还建造很，在这个世界上建造很大的成就啊，工业啊。其实从耶罗伯安家里也是这样，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啊，像神有善行，就是神看，哎，这个人不错，唯一一个，结果他死最早。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得长，并不表示上帝就喜悦你。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活那么久，你活得很短，也并不表示上帝就不喜悦你，但是也不等于上帝一定喜悦你，当然也不能这样。大家讲，你不能说你这样，你看圣经你也不能完全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好像谁早死啊，就是神喜悦他，那当然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啊。但是呢，简单说，就不能根据一个人在这地上的寿命的长短来判断是否蒙神喜悦。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的57章啊，1到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赛亚书57章1到2节，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人，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其实这里就说，一些神所喜悦的人早早的就死了啊，被神取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活着的人呢，都没有人去纪念这些人，没有人去纪念，无人放在心上。但是这些人，神早早的把这些人取去，其实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免了将来的祸患啊。那么他们得享平安啊，进入安息。那么一些恶人呢，神没有把他早早的取去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在更大的祸患当中。所以从耶罗伯安的家族就是这样，他们家族唯一一个啊，神认可，神说他是向神有善行的唯一一个人死去了，就早早就死去了，重病死了啊，其实是神免除他将来的祸患。那将来祸患是什么呢？让他脱离这个罪恶之家啊，与这个罪恶之家的一切的罪跟他无关，他早早的就脱离了，用这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当然了，他的这种离世对恶人呢、啊，当然也是一种刑罚，那当然也就刑罚了耶罗伯安，毕竟是他的儿子嘛，啊，也很可能就是要接续他王位的，就原本要接续他王位的，啊，毕竟对耶罗伯安是一种，当然也对耶罗伯安的妻子，就是这个 亚伯拉的母亲，也是一种刑罚啊。那么有人就会说，那你刑罚耶罗伯安啊，让他的儿子死了啊，好像似乎他母亲好像，哎呀，这个母亲也失去儿子，好像很可怜。其实呢，所有在那个罪恶之家的人都与这个罪有份，都与罪有份，都与耶罗伯安的罪有份。那么我们圣经中还有也会看到，就是当大卫和拔示巴犯罪的时候，那么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也被神取去了，就是刚出生就被神取去了。那么同样的也是让这个孩子早早的就脱离这个罪恶之家，就是大卫和拔示巴他们犯罪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被神取去。所以当然这对大卫来说，对拔示巴来说，对这个犯罪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刑罚，也是重重的刑罚。那么罪恶的一家人当中唯一的良善的被神取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神的刑罚离这一家已经不远了。那么在耶罗伯安家里，这就是一个典型啊。结果接下来就是耶罗伯安的家就被神重重的刑罚，然后耶罗伯安他整个执政啊，到最后他整个家族就是全部啊被铲除，总共才20多年啊，很快啊。所以就是唯一一个良善的被神取去，这罪恶的一家当中唯一一个良善的被神取去了，那么神的刑罚就临到了。那圣经中让我们联想到谁呢？就是索多玛，是不是啊？当罗德啊他们脱离了，就是从那个索多玛出来，那么本来是罗德一家人都出来了，结果罗德的妻子回头望眼就变成了眼珠啊。当时罗德跟他的女儿全部逃出了之后呢，那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就开始啊刑罚这个索多玛啊。那么对于耶罗伯安这罪恶一家，他们家唯一一个良善的被神取去了，那么神对这罪恶一家的刑罚很快就临到了，就是把那好的被拿走，剩下的呢就丢在烈火里焚烧。那么在这里呢，就是用粪土来形容他们就像人铲除粪土一样就本来是显赫荣华的这个高高在上的王室皇室一家人，结果呢结局就像粪土一样被人铲除。好，我们再来看耶罗伯安和先知，或者说耶罗伯安的妻子和先知，但是其实是一回事，耶罗伯安和他妻子是一体啊，是一体。那么耶罗伯安让他的妻子去见神的先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耶罗伯安内心深处啊，他是相信神的大能的，他是相信。所以当儿子重病的时候，他是让他的妻子是求问神的先知没有去来到他见的那些假神偶像那里去去求问去求告，都没有他从内心深处他知道他所造的那些假神偶像那是假的他从他内心深处他是知道这个独一的真神，以色列所信靠这个独一的真神是真神，是无所不能，所以是万能，是全能。所以他让他的妻子去求问神的先知而不是去到那些假神偶像那里去求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为什么让他妻子去化妆呢？去伪装成别的妇人呢？就是他特别对他妻子说，不要让人认出你是我的妻子，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没有脸去见先知他知道就是自己是罪人然后所以他哪怕就是说他自己，当然他自己没有脸去见先知，他让他妻子去，他也不希望他的妻子被先知认出来是他的妻是耶罗伯安的妻子所以他第一知道神的大能，第二知道自己是没有脸面去面对神的，自己是犯罪得罪神的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没脸面，所以他让他妻子伪装。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矛盾，你知道他一方面知道神的大能，但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神可以被欺骗好像你伪装一下神就认不出你了。他一方面又认为神可以被欺骗，一方面又认为神什么都知道神知道这个孩子是重病的孩子的将来怎样，神知道，神有这样大能，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所以 但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呢，其实在人心中啊，或者说哪怕在今天啊的基督徒心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方面内心深处知道有独一的真神，他是看着我的啊，他知道我心中的一切心思意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常常做一些事情好像认为神不知道，神看不见一样啊。所以这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罗波安，我们觉得他这个不是神经分裂吗？一方面知道神的大能，一方面又想欺骗神，这怎么可能呢？这不神经分裂，我们这会嘲笑他。但事实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啊。我们一方面知道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是鉴察人心肺腑，我们都知道，圣经都写了，我们都很熟。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都忘丢在脑后啊，其实跟耶罗波安是一样。那么，然后耶罗波安这一次呢，再一次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啊，让他的妻子啊，不要以那个王后的身份啊，不要以那个就是高高在上王后的身份去见先知，你要伪装成一个很平常的样子啊去见先知。然后呢，也是用一个非常低姿态的一个态度去见先知，甚至还要给先知拿礼物去，对不对啊？你要是以王的身份或者王后的身份，你直接招他来就可以了嘛。哎，但他没有，他甚至要去给先知拿礼物，看上去是很谦卑很谦卑，就好像上一章他的这个手不是枯干了，他求神人去向神祷告把他手医治，那个时候他也是很谦卑的啊，他也不是求那些假神偶像，他也是来求这个神的仆人，求神人，和这个神人祷告，他枯干的手就恢复啊，都很谦卑。但这种谦卑并不是认罪悔改啊，很多时候人来到上帝面前好像很谦卑的样子，好像很尊敬神的样子，甚至看上去好像很敬畏神的样子，但是跟他内心深处是否认罪悔改还是两回事情，还是两回事情。所以耶罗波安呢，他有时候表现出对上帝的谦卑啊，对甚至对神仆人的尊敬啊，比如说在上一章他让那个神人啊到他王宫里去啊去款待他，对神人也是非常客气非常尊敬，但是他内心却没有丝毫的认罪悔改啊。所以这种外表的谦卑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最重要的是内心真正的是认罪悔改。然后他为什么让他妻子去求问这个神的先知呢？因为这个先知啊，曾经对耶罗波安是说好消息的，是这个先知告诉耶罗波安啊，神要兴起他做以色列的王，要把国从大卫的手中，大卫的家中拿回来，要交给耶罗波安。这个好消息是这个先知告诉他的啊，所以呢，他就让他的妻子去见这个先知。所以他这个意思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先知一定还是会说好消息给我们听，因为当年就是这个先知告诉我好消息，就说我要当啊以色列的王的，后来果然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他让他的妻子化妆之后去呢，我们他的经文中也看到了，其实这个先知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他的神告诉他啊，神告诉他该怎样说啊，所以呢这个先知就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没有给耶罗波安讲任何的好消息，就像多少年前一样没有，而是直接报恶信。所以这说明他这个先知是怎么样，体贴神的心意，不体贴人的心意啊。好，那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稍微具体一点来看，首先就是没有直接的回答问题。他明明知道对方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对方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重病的孩子将会怎样，但是先知的回答呢，却没有直接立刻马上回答，而是直接告诉他啊，我是奉神差遣将凶事告诉你，或者将这个恶事告诉你，就宣告啊，他们这个耶罗波安家族的这个可怕的刑罚是怎样领导他，就并没有具体的讲到这个孩子。到最后，一直到最后，前面一大段话都讲完了，并且也说神为什么这么可怕的刑罚临到你们家，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啊耶罗波安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一大段话全部讲完，最后才提到啊，你回到家，你脚一进家门，你这个孩子就要死啊，一直到最后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方面，他就是不是按 人你要求他回答什么他就回答什么，或者你人希望知道什么他马上就告诉你，他不是的，他有他按他的这个自己的次序先后顺序，哪个重要啊，哪个放在前面，哪个放在后面，所以他从这一点看到他是按着神的心意，他不是按着神人的意思的。然后呢，他也并没有，这是王后啊啊皇后啊亲自这么谦卑低调的来到他家中啊，他并没有这样对这个耶罗班的妻子就另眼相看，完全都没有啊。你试想一下，今天如果总统夫人突然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来到我们家里，你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先知完全不是这样的，并没有他是尊贵的王后啊就怎样怎样，或者就讲他喜欢听的话。其实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尊贵的君王或者尊贵的王后最后被铲除的时候像什么，像粪土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虚荣啊所迷惑了啊，最重要还是人在神眼中的价值啊，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其实是很虚空的。那么这是第一个，他没有因为他是王后尊贵的身份啊就对他好像有不一样啊。第二个呢，这个王后啊，她不仅是很谦卑很低调的来，她还带了礼物来，她也并没有她所带来的这些礼物啊就对她客气，或者说她喜欢听的话，这完全都没有的。然后呢，她也没有丝毫的隐瞒，因为她接下来讲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话，是不是啊？他也没有丝毫的隐瞒，这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表现，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表现。人家那么远来，人家给你带礼物，人家这么客气这么谦卑啊，这是怎么样，很不礼貌，但他都没有考虑这些，他就直接的说我奉神的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就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要告诉你，你们家里要发生可怕的事情。这个可怕的事情就是耶罗伯安的所以这里啊，我们也特别注意，耶罗伯安让他的妻子去见这个先知，事实上对这个先知心中是有期望的，或者说有一个预判，因为他心目中这个先知对我是很不错的啊，对我们是非常看顾，因为这个先知他曾经告诉我要当王，那后来果然就当了王啊，他一直认为这个先知是很帮忙或者很挺我们的。结果这一次这个先知就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样子了，一句好话都没说，说的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话啊。所以呢，我们对真正对神或者对神的仆人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认识啊，按照神的心意来理解，说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这种经验啊传统啊去想象，很多时候往往正好是相反啊。那么最后我们当然也看到耶罗伯安他的家族整个就被剪除了啊，非常可怕。那么从耶罗伯安做王到全家覆灭啊，不到24年，有人做了这么一个计算，不到24年啊，在15章。也就我们接下来这一章，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撒迦人巴沙就成就这件事情，就把耶罗伯安全家都剪除。所以从他做王他做王22年最后仅仅2年的时间，他儿子的王位也丢了全家覆灭了。所以这就是这个世上的荣华世上的这些名利地位的一个虚空就昙花一现。那么耶罗伯安呢，他从他人的角度来看，他是非常精明的人，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人，他也是非常能够抓住机会的人，而且他也是有非常有办法有手段他一上台，他不仅利用这个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他也利用宗教力量来加强巩固他的统治就把以色列人就牢牢的统治在他的权柄之下，不让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么他自己就创一个宗教或者改革一个宗教，他想了很多的办法，他也很精明，然后效率非常的高，短短20几年做这么多事情这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 秦始皇啊，秦始皇他当王的历史非很短，是不是？但他做了多少事啊？他那度量衡都统一了，文字都统一了，他那个效率太高了，太强大了。但是呢，非常遗憾，命运是很短的啊。这个耶罗波安他也可以，他整治他几乎就是要开创一个新的宗教啊，把以色列人整个从神借着摩西，甚至现在众先知给他们赐下的律法，这个敬拜的礼仪节气，他全部给你颠覆了。他就20多年，他干成几乎要干成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但是呢，如此有能力的人，如此有手啊、这个有谋略的人，但是确实是非常短暂的统治啊，昙花一现20几年，不仅他覆灭，全家都覆灭。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掌权啊，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权。好，这是北国，我们再看南国啊。南国也很糟糕啊，虽然是所罗门的儿子，也是非常非常糟糕，就这个罗伯安。那么这里特别提到啊，罗伯安是41岁做王啊，特别提到。那我们稍微推算一下，他的父亲所罗门做了多长时间的王呢？40年啊。所以这就说明整个罗伯安他的出生到成长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所罗门王执政的时候，而所罗门王执政，就他父亲执政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巅峰、最强盛、最富有、最辉煌的时刻。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在一个以色列极其鼎盛的时期长大。所以呢，遗憾的就是他在这个鼎盛的时期成长，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好的教育啊，没有受到任何好的塑造，他变成一个非常乖僻啊，也非常愚昧的一个人啊，性格也是非常的刁蛮乖僻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受到大卫啊，对神专心跟从神敬畏神的大卫的任何影响，毕竟只有1年的时间。那么他结果很明显还是受到所罗门的影响啊。那么这里呢，两次提到，就是这个罗伯安的妈妈两次提到她是亚门人，是外邦人啊，这是所罗门跟外邦女子所生的孩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信与不信在一起啊，结果就产生这样一个可怕的一个结果。那么所罗门呢，没有把他的外邦妻子带领来信靠以色列的独一真神，他没有，相反是所罗门跟从他的外邦妻子们去拜各样的外邦假神和偶像啊，所以带来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在罗伯安的统治下呢，这个以犹大国啊，就所谓南国啊，就是主要是以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啊组成这么一个国，他们都自称是神的百姓。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啊，国中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啊，行一切可憎恶的事。这些事情，简单的就是说，这些犹大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或者说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口里说自己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但是他们行的呢，跟以前在迦南地这些外邦人所行的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神把迦南地的这些本地以前的这些外邦人，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把他们全部赶走了，全部赶走，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立了国啊。那么但是以色列人到后来，他们跟以前的这些人所做的是一样的，所以神怎样的赶逐他们，神也会怎样的赶逐现在的以色列人。因为当神就是兴起摩西啊，那么尤其是就是兴起约书亚，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特别的告诉约书亚，借着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神怎样的去赶出迦南本地的人，这些拜偶像的、各样的拜偶像的假神的那些作恶400年之久，上帝忍耐他们400年之久，这些 这些迦南人外邦人，上帝怎样赶出他们？如果以色列人背逆神，如果以色列人效法他们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么神一样的也赶出以色列人。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啊，确实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甚至一些基督徒也有这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总觉得上帝好像是偏待某些人偏待某一个民族，偏待比如说偏待以色列啊，或者是偏待美利坚啊，或者是偏待什么，其实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口说的，审判全地的神岂不公义公平呢？上帝不偏待人的。上帝怎样的把迦南人从迦南地赶出来，借着以色列的手赶出来？因为上帝忍耐迦南人在那里拜各样的偶像，行各样的恶事400年之久。结果以色列人在那块地方呢，慢慢他们也是一样的，他跟迦南人也是一样。就这里说，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拜偶像，甚至他们国中也有娈童也出现男妓。那个妓女那就更端不谈，就是非常非常堕落败坏，就是跟以前的那些迦南人是一样的了。那么上帝一样的也赶出他们，他们一样的也被埃及王去打败呀，也被这个列国被别人去掳掠啊，最后被赶出啊，被放逐啊，是一样的啊。神不偏待人。好，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两个国在两个王的带领下其实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一样的悖逆神。那么呢，在北国呢，这个刑罚就重重的临到这个耶罗波安的家里这个他们全家就被铲除了唯一一个就是神看为对神就是有好行为的这个唯一一个，早早的就被神取去了让他早早的就离开了这个罪恶之家。那么对于南国来说呢，神就借着这个埃及王的手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没有把这个南国全部给他就是推翻，或者是人全部掳掠，没有这样，但是只是重重的去击打他们，管教他们，或者提醒他们，把他们这个圣殿里的宝物王宫里的宝物全部都掳走了。所以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当神的百姓远离神的时候，那么神的管教会临到他们。这也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神既是慈爱怜悯我们，我们也会看见给耶罗波安很多次机会，很多次提醒包括给这个罗伯安也是有机会，也是提醒但是如果他们执意一再的刚硬，一再的不认罪悔改，不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呢，那么神的管教也会临到的，也是非常非常可怕。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耶罗波安只在儿子得重病的时候要求妻子求问神的先知，但是在平常呢，在平时呢，却不顾神的诫命，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假神偶像。列举今天基督徒当中类似的现象，我们当怎样避免重蹈耶罗波安的覆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耶罗波安只是想知道得重病的儿子将会怎样，他应该怎样为他的孩子病情来求问神，或者来向神祷告。因为他让他的妻子去问，就是说你去问那个先知这个孩子将会怎样，他就是非常直接的，他就是想知道这个孩子将会怎样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他事实上他应该怎样的为这个孩子来向神呼求应该怎样的求，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耶罗波安的妻子以伪装的面目来面对神的先知，他为什么要以伪装的面目来面对神的先知？列举圣经中其他以伪装跨乎不真实的面目来到神面前的人物势力。今天有同样以伪装跨乎不真实的面目来到神面前的势力吗？人为什么要以不真实的面目来面对神就是对于这些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前面椅子摆一摆，围成个圈，一起可以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耶罗波安只在儿子重病的时候要妻子求问神的先知，但是在平时却不顾神的诫命，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假神偶像，列举今天基督徒当中类似的现象，我们当怎样避免重蹈耶罗波安的覆辙？我们分享到就是不信主的人有一句俗话叫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跟这种情况有一些类似。那么耶罗波安的情况，就是他只在儿子重病的时候来求问先知，平时却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假神偶像。这个很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在世界当中忙于世俗的事物，却不是真正敬畏神的，有一种叫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他只在主日的时候才出现在神面前，好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平时却完全不顺服圣灵的带领，也根本就不顾念神的同在。那么比礼拜天的基督徒更糟糕的是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基督徒，平生只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两个节日里出现在教会里。那么更糟的就是葬礼的基督徒，他只在葬礼上面是作为以基督徒的名义来举办葬礼，那在平生的日子都不是真正的按照基督徒的生命来生活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分享到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徒，那么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些天主徒比基督徒出现在礼拜堂的频率更低呢？不见得如此。我们看到说天主徒他们是通过神父或者神职人员这个媒介，或者是玛利亚或者是圣徒所谓的这些功德来亲近神。那么当他们犯罪了，他们良心不安的时候，就去到忏悔室那么他们就是我们在电影上也看到过，当教皇离世的时候，那么众信徒就会围绕在罗马教廷梵蒂冈来看那个冒起来的白烟，好像是升到天上了。所以天主徒他们更像是一种家族的遗传来显示他们的一个信徒身份，而不是自己真正的跟神建立起一个救赎的关系。但是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自认为在这个体系里他们就是得救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这一套体系也像一个假神偶像，也让人借着这些体系来逃避真神。我们看见说这个假神偶像都是无论是这些异教的假神偶像还是天主教里面所拜的那些偶像他们也是根据人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罗马天主教在梵蒂冈他们大街小巷卖各种的圣物什么耶稣十字架上的碎木片呀，什么之类的这些好像具有一种魔力，可以驱散一些的恶灵。那么这些都是迷信，都是人为的要制造一个屏障，好叫人能够逃避神，不用面对真神来心安理得的过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生活，这个都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我们也知道罗马天主教它有比如说捐钱卖赎罪券等等，让人靠着这些的功德来进入天堂，这些都是虚假的这种耶罗波安式的这种行为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想避免重蹈耶罗波安的覆辙，我们就要诚实的面对神，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且我们要天天亲近神。我们天天亲近神，我们就不能回避自己的黑暗。那么我们的黑暗，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污，在神的光中显明出来的时候，是会让我们很难受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逃避神的光，我们要常常思想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已然的事实。所以当我们 我们也分享到一个稿子，说到一篇灵修稿，说到我们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思想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一天所有涉及的领域都是在神的疆界里，我们都是面对神，活在神面前来经历今天所要面对的一切的人事物。那么这是说到我们每一天的操练，要活在神面前，我们也要每一天都读经祷告来亲近神，并且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因为人一旦停止聚会，很快的就会停止惯了，那么就会离神越来越远，最后就偏离了神的真道，那么后来就会有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些假的观念和迷惑就进入到我们的信仰生命中。所以我们还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每一天思想圣灵如何带领我们，我们要操练求问神的心意，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善功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去顺服神，与神同工并且与神同行。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耶罗波安只是想知道得重病的儿子将会怎样，他应该怎样为孩子的病情来求问神。我们分享到说如果耶罗波安真正的为孩子的病情着想，希望神能够医治这个孩子，那么他就不会只是想要知道，想要问这个孩子将会怎样，而是应该真正的去求神来医治这个孩子。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他并没有求先知来为孩子祷告来医治这个孩子。那么他要想要神医治这个孩子，他就先应该有一个悔改的行动，他只需要发出一个指令，因为他是君王，他只要发令让他的手下把全国的这个偶像都砸掉，使这个国家离弃偶像归向真神，那么就必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但是耶罗波安王显然他不愿意做出悔改的行动，他不愿意来处理对付自己的罪，当他犯这样罪的时候，他就是明知故犯的，那么当他作恶之后，他的心是虚的，所以当他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只是去问他的这个得重病的儿子将会怎样。我们揣测他的心态，可能他只是想要试探一下，就是想知道是他的儿子生病是不是因为他作恶惹动神的震怒，还是说这只是偶然的，并无实际的关联。那么他可能也知道他的儿子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善行，所以他可能他并不知道后面会有如此严厉的刑罚会临到他的家和整个的家族。所以我们看见说耶罗波安王我们看见历代志上7:14里面说到，如果这神说的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他们认罪悔改除去恶行那么无论是这民还是这地就必得医治，神就必赐下复兴。但是我们看见说耶罗波安王并不肯认罪，并不肯除去他的恶行，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要求神医治或者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先认罪悔改，把有可能拦阻在我们和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阻隔先挪开，因为神不听这个罪使我们与神阻隔，使我们不能来到神面前蒙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求问神，求告神，来求神医治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光照我们来认我们的罪悔改，那么除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阻隔，往往也就除去了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可乘之机。所以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不要为魔鬼留地步，就是避免让魔鬼有机会来毁坏我们。我们也分享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老牧师以前在台湾做宣教士的一对老夫妻，那么当自己一家来到美国之后，这一对老牧师 宣教士夫妇开车从堪萨市来看望我们。那么这位老牧师他每一天晚上祷告的时候都会求神赦免他今天所犯的罪。那么当时对于年轻的自己来说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他认为服侍神的人都是很圣洁的，很有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位老牧师夫妇他们仍然常每一天都求神赦免他们今天所犯的罪。事实上不是因为他们不圣洁，而是因为他们对罪非常的敏感，他们常常的来处理并且除去靠着基督的宝血除去他们的所犯的罪，避免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来拦阻自己亲近神，使得他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和垂听。所以我们当怎样来为孩子的病情求问神，就是我们要先除去自己的罪，认罪悔改，靠着基督的宝血真正的来除去我们的罪。第三题，耶罗波安的妻子以伪装的面目来面对先知，他为什么要以伪装的面目来面对神的先知？列举圣经中其他以伪装不真实的面目来到神面前的人物事例。今天有同样以伪装不真实的面目来到神面前的事例吗？人们为什么要以不真实的面目来面对神？我们分享到说这种情形以伪装的面目来面对神和神的先知，是以为可以糊弄神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欺神的一种行为。以为带着伪装的面具来到神的家，那么自己所做的不蒙神喜悦的事就不会被追究。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不要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如果要服侍神，不要戴上一个服侍的面具我们如果要敬畏神敬虔度日，不要戴上一个面具，我们要诚实的活在神面前，不要戴上一个面具。我们分享到说，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裙子，做成衣服穿在身上，是为了遮盖自己犯罪的羞耻。其实他们不如诚诚实实的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求神遮盖他们的罪，除去他们的不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分两种人，一种是找得到叶子的罪人，和一种是找不到叶子穿在身上的罪人所以我们穿上树叶是多此一举，不如来到神面前靠羔羊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我们也分享到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妻，他们把房产田产卖了来捐钱。事实上他们应该诚实的来告诉使徒他到底捐了多少，他私藏了一部分，然后他说他捐的是全部，这就是一种伪装伪装他们所没有达到的那样的一个敬虔的程度所以受到了刑罚。那么我们也分享到犹大他在卖主的时候与主耶稣基督亲嘴，这也是一种伪装，戴上了面具，以一种亲善的一种方式来出卖了主。我们事实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我们不以诚实的面目来面对神，想要自己来遮盖的时候，其实就是表明我们不想悔改，我们想要遮盖了事。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试图遮盖自己的罪，而是要诚实的来到神面前。如果神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就向神认我们的罪。当神光照我们有什么恶行，我们就悔改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我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也让我们一直明白神的心意，来跟随神的旨意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谢谢。